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聚集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看到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年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那今年已经啊快靠近尾声，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这个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好，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经文，我们说只夸基督十架。那我们之前分享了，我们看到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说了很多。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从十字架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能认识世界的真相，因为这个世界把耶稣基督这位至善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去仰望他。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去依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其实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使那个老我，使那个完梗的变成一个新我，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要只夸基督十架。当我们只夸基督十架的时候，主就呼召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来到世界当中拯救他的百姓。为此我们向主感恩。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我们要讲我们的第四十八讲，我们继续来分享十字架的真理。其实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信仰最有能力的地方。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说话，来阐释你的真理。当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有能力。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的那位十架上的君王。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的圣灵特别引导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话语。也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你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使我们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大得自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十架君王。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十字架上面是有一个牌子的，就是比拉多写的，然后上面写的呢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主耶稣他虽然钉十字架，但他依然是王。那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呢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能推翻基督的十字架，就推翻了整个基督教。同样道理，基督的十字架呢又是我们信仰大能的地方。就是我们越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心灵就越有力量，我们整个生活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能看见那个最耀眼的光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能听见最震撼人心灵的声音又是什么。然后我们跟从基督这位十架君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哪些巨大的改变，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什么。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说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曾经遍地都黑暗，对吧？遍地都黑暗。但是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不要仅仅看到遍地黑暗，遍地黑暗显明人的罪非常的可怕，因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犯的最重大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他受苦，但是他向我们发出荣耀的光。什么光呢？我们说公义之光。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从十字架看到公义之光。那讲到看到公义之光的时候，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我们一起再读。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要看见上帝的公义。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表演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仅仅是为了展现什么东西吗？我们说不是，他是为了救我们，阿们吧。而他为了救我们的时候，他要钉十字架，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显明，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显明上帝的公义是永不动摇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上帝的儿子要救我们。弟兄姊妹请注意，耶稣基督是不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是不是天国的君王？是的，他是天国的君王，他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来是罪人，他要把我们带上去的时候，他不能给我们开后门，他必须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救我们的时候，他也要上十字架，对吧？他也要上十字架。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很容易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人经常以为说，其实既然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那么他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时候，他随便开一个门就可以把我们带上去，甚至他可以为我们开一个天堂的后门，对吧？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为了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他要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就表明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不开后门的。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能够上天堂，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了没有？
死了。
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地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任何人犯罪，其实他要带来的结果，我们不能够仅仅地说我做一点好事，我行一点好事，或者我漠视他，不行。罪的问题必须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借着什么来解决？借着死来解决。所以耶稣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要死。从此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是不是绝对的？一定是绝对的。所以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看见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总是想开一个后门，宗教总是想开一个后门，所有的宗教都是想开后门，就是想宣扬什么呀？想宣扬靠行为得救，我去补赎，我去做一点好事。所以我之前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讲，我就说我们要信耶稣，他就不想信耶稣，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可以做一点好事。他真的是这样去讲。我说，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我说这样子，假设有一个人曾经杀了一个人，杀完人以后他只杀了这个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杀第二个人，请问这个人我能不能说他是一个良好市民，还是我要说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是杀人犯，同意吧？他杀了一个人以后再也没杀过人，过了二十年，我能不能给他颁一个良好市民的勋章，说虽然他杀过人，但他后来一直做好事，可不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只取了一节，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他要干什么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天堂只有一个门。什么门你知道吗？正义的门，公义的门。这个门叫做因信称义，阿们吧。是耶稣基督都要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讲上帝的公义，比如说我如果出去开车不小心闯了红灯要罚款，结果我旁边的朋友帮我付罚款，可不可以？
可以
的。他付完罚款以后，交警还能不能再罚我一遍？
不能。
不能了。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基督替我受罚，然后我得永生，阿们吧。而耶稣能不能不替我受罚？如果我旁边坐着一个什么市长啊什么书记的孩子，然后他那个交警来罚钱的时候，他说你不认识我老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然后呢，那些人就不敢罚了。请问这公义还是不公义？不公义。你注意，世上的宗教都想做这件事情，说哎，我跟那个天国君王耶稣有关系，所以我虽然犯了罪，但上帝啊，你不要惩罚我。这是人天然的想法，同意吧？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我们跟耶稣有没有关系？有。耶稣跟天父有没有关系？有。他是不是天国的君王？是。但是他要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才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这就是上帝绝对的公义。所以你去看，比如说假设我们看到有一个什么，不管是市长啊、省长啊、什么州长啊、总统啊，如果他犯了罪，他也要受罚，我们就说哎，这个是公平的，同意吧？但是如果说因为他位高权重他就不受罚，这就是不公平，这就是不公义的。所以你看，连上帝的儿子，连上帝自己，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都要受罚，表明上帝的公义可不可以冒犯？不可以。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世上所有的宗教它的特征都是想贿赂上帝，就是我通过给你一点香火钱，我通过烧烧香然后贿赂你，然后你让我得永生，让我进天堂。其实你想一想，如果上帝是可贿赂，你拜他做什么？如果这个上帝本身就不公义，你信他做什么？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福音是绝对公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进天堂只有一个门，就是绝对公义的正门。你要看清楚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对罪的认识还有罪的解决，你会看见基督教的圣经和其他所有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3:18，我们一起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要认清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就是对罪的认识。你知道罪极其可怕，我们人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会相信宗教而不愿意接受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对罪认识太轻忽，我们觉得罪不算什么。但其实你仔细去想，罪非常的可怕。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了一个什么的罪啊？他们就不听上帝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们就堕落了，同意吧？然后他们堕落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生为什么呀？生为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罪可怕不可怕？罪像最可怕的瘟疫一样，让亚当所有的后裔都成为罪人。同样的，你要看到罪的可怕的时候，你还要看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当他要救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都要死。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替罪的羔羊必须死才能解决我们的罪，你就知道罪的可怕。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抱着羊羔，我们就是耶稣的羊，是吧？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行善多不多？他有没有做过一件恶？没有。他做的善事是最纯全的，阿们吧。所以他把我们抱在怀里，像抱着小羊羔一样。我们悖逆软弱的时候，他去找我们，把我们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把我们带进来。他看见瘸腿的，就把这个人的瘸腿治好；他看见瞎眼的，就把这个瞎子治好；他看见耳朵聋的，就让他的耳聋可以得到医治。主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时候忙得饭都顾不得吃，一直行善。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直都是善事，阿们吧。但你注意，耶稣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有没有拿出他的善行来拯救我们？耶稣用什么来拯救我们？用他的死，阿们吧。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善行都不能替我们赎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善行和基督的善行比起来哪个更厉害？
耶稣。
耶稣的善行比我们的善行好100倍，还是好100万倍，还是好无穷倍？好无穷倍。但耶稣都没有办法用他的善行来拯救我们，必须用他的死来拯救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干什么呀？受苦。其实括号里面讲古卷这个受苦这两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什么？受死。耶稣一次为我们的罪受死，义的干什么？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了，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耶稣的善行都不能赎你的罪，必须是耶稣的死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姊妹啊，当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任何想靠行为得救的人荒唐不荒唐？太荒唐了。弟兄姊妹，一个想靠行为得救的人太可笑，因为连耶稣拯救我们都不是靠行为拯救我们，而是靠他的死来拯救我们的，是靠他的复活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你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有很多人在那宣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他就不能得救，可笑不可笑？可笑。我们得救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吗？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加上基督的恩典吗？不是。我们的得救唯独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又要来跟我们讲，他说什么？对对对，梁弟兄你讲的不错，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称义的时候完全要靠耶稣，但是我们的成圣得靠我们的好行为，对不对？不对。但是这种错谬在基督教里面大行其道，甚至很多神学家也是这种错谬道理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去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第10节和第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我们怎么成圣？靠什么成圣？靠我的好行为，靠我的努力，靠我的眼泪，靠我的坚持，靠我对付罪，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讲的是什么？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什么？得以成圣。然后说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什么？我们要去知道说，其实我们怎么得称为义？我们是靠基督的血，阿们吧。我们怎么成圣？是靠基督的血。基督替我们死了，担当我说多少罪啊？一切的罪，我的罪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因着基督被称为义。同样道理，我怎么成圣？我怎么成为一个圣徒？靠着什么呀？靠耶稣基督的血。他一次献上叫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再去看，我们说称义是要胜过罪的，阿们吧。成圣是不是也要胜过罪？
是的，
是的。所以我们怎么胜过罪？我们怎么胜过罪？我们说称义的时候靠着信心胜过罪，成圣的时候靠着我的行为胜过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死了担当我一切的罪，我被称为义人。我的成圣呢？他一次献上就叫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去看罪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所以我要怎么胜过罪？每当你说我不想靠耶稣的十字架，每当你说我要去胜过罪的时候，我要通过自己的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悔改，我的悔改的行为，我告诉你，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真正胜过罪？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我得称为义了。我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成圣了。这个时候 你才真正胜过罪。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呀？还要加上知识。所以我有没有信心的行为，弟兄姊妹？有。但我的行为是不是我胜过罪的原因？我再问，我的行为是不是我们胜过罪的原因？我的行为是我胜过罪的结果。原因是谁？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很多的软弱，特别在成圣上面特别多的软弱，就是他们一方面说称义靠耶稣，但成圣他一开始靠自己的时候，加拉太主义就出来了。加拉太主义就说什么呢？说哎，你要信耶稣来得救，但是呢不要只靠耶稣，你要把律法拿出来，你要把福音放下去，你要把信心放下去，你把你的行为拿出来，然后就开始软弱。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的时候，我们说在十字架这里你看见上帝的公义，就是罪的解决只有一个公义的方法，叫做因信称义，叫靠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得以成圣。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被神学家骗了，有很多神学家因信称义糊涂的不得了，成圣的道理糊涂的不得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坚持罗马天主教的成圣观。我告诉你，不少基督徒，即便你去上过一些神学课，我知道有很多神学课在称义这方面勉强合格，成圣这方面很多神学院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一讲成圣，他就讲的都是人的行为，他就把信心抛开，把基督抛开，把十字架抛开。这个时候，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就喜欢讲成圣。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原因是什么？想立谁的义啊？想立自己的义。我很想立自己的义，因为你只讲基督，哪有我的义的份儿呢？但是我的义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我之前我跟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发过，我说大家要好好的去学因信称义。当我们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抱着自己的自义，我们抱着好行为想去得救，想去讨上帝喜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以为的宝贝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个粪便，是大便，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说，哎呀，我们要靠着我的好行为成圣的时候，就是拿出一坨大便来，然后放在手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把那个大便放在被窝里跟他一起睡，恶心不恶心呢？好恶心呐！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怕那些宣扬靠行为得救的人，那些人嗷嗷叫，对我们因信称义极度反感，他们把因信称义贬低为说这叫义信主义。我说不，因信称义就是容易的，阿们吧。因为重担谁担走了？
耶稣。
所以我信就得着，阿们吧。但是这些人其实他们手里拿的是大便，你怕他干什么？我说的难听点，你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今天的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被魔鬼欺骗，很软弱，总是想靠行为，还有一些根本就是魔鬼的差役。你知道魔鬼的差役他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吗？魔鬼的差役要攻打基督的教会，攻打福音的时候，一定拿出什么来呀？一定要拿出靠行为得救来。所以他们都是撒旦的掏粪工，你知道吗？他们是挖大粪的，你怕他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只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要看见上帝的公义。而上帝公义最大的得胜在哪里呢？就在基督的十字架这里。基督为谁钉十字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义的代替什么？代替不义的。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谁？有没有为我们？
为我们。
为我们。真的为我吗？
是。
确定吗？确定。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耶稣钉了十字架，阿们吧。所以这叫因信称义。而我们说，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谁说的？
耶稣。
这节经文是耶稣。耶稣在对谁说话的时候讲的？大家记得吗？对，不单是对我们，当时在对谁说话？当时在对尼哥底母，不是他的门徒，是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半夜来找主耶稣，跟主耶稣来论讨论，想知道怎么得救。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关于重生的话。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干什么啊？ 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圣灵像风一样重生我们。所以尼哥底母也很可爱，尼哥底母说什么，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进我妈妈的肚子再生一遍吗？主耶稣说，从血气生的是属血气的，从灵生的才是属灵的，必须被圣灵重生。主耶稣跟他讲了一番道理的时候，就讲到这句话，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他就被称为义了，他被称为义就永不灭亡。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特别显明上帝公义的得胜。而且我在这里再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包括有些异端，他们非常讨厌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而因信称义阐述的最好的在使徒当中是哪一位使徒啊？保罗，对吧？所以有些人就说保罗这个人呢、啊，他发明了因信称义。我以前就见过一个异端就是这样子，原来在我朋友圈的，后来我发现哎，这个人是个异端。他有一次非常愤恨地讲起保罗，他说他非常讨厌保罗的神学，他认为应该把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从圣经当中拿开，因为说保罗篡改了耶稣的福音，对不对？不对，因信称义是保罗发明的吗？不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干什么？赐给他们，叫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不是因信称义？
是
耶稣讲的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的福音难道只有到新约才有吗？旧约有没有？
有。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从来都告诉我们说他拯救我们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
因信。
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律法？还没有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所以有些糊涂的神学家还敢在神学院给人上课，真的是愚昧透顶，求主赦免他们。他说在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是靠律法得救的，说新约的基督徒是靠福音得救的，对不对？
不对，
完全错误。亚伯拉罕有律法吗？
没
有没
有
律法？
还没有办。
摩西什么时候？摩西在前还是亚伯拉罕在前？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在前呢。
所以怎么可能亚伯拉罕靠律法得救？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多清楚，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希伯来书跟我们总结说，亚伯是怎么称义的？亚伯是因着信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就得了称义的证据。弟兄姊妹啊，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定的方法从来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犹太人去讲得救的真理，讲重生的真理的时候，告诉他说，什么人是重生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说哎呀，重生的人要谦卑呀、啊、重生的人要有爱心呐、啊、重生的人要怎么样。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所有人都慌了。我跟你讲，你爱上帝够不够？你够不够谦卑？你就不敢说了。你说我够谦卑，你看骄傲吧，骄傲吧。如果你够谦卑，你就不敢说你谦卑。那你说你不谦卑，你不谦卑怎么得救？所以大家都傻了。但是主耶稣讲的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重生的工作的时候，讲到第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人？
叫
一
切
信
他
的。什么人是重生的？信耶稣的人就是重生。重生最确切的记号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信了耶稣，我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救恩，这一定是圣灵重生的结果。阿们吧。所以当你去带着你的先生，当你带着你所爱的人，当你带着一个陌生人，带着他说来吧，接受耶稣的救恩吧，然后他说我愿意，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你正在看宇宙中第二大神迹。第一大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大神迹是什么？就是圣灵重生了一个人。如果圣灵不重生这个人，这个人就算灭在地狱里也不会说我要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彰显上帝公义的得胜。而且上帝公义的得胜，最大的得胜彰显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因信称义。公义的上帝要不要审判全地？
要。
上帝审判全地和上帝把罪人变成义人，哪一个更显明他公义的得胜？把罪人变成义人。罪人怎么变成义人的？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公义是不动摇的，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担当我的罪，担当了多少？
全地的
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还有什么？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上帝还能不能再惩罚我？不可以。所以因信称义一定带来一个结果，你知道什么结果吗？得救的确据，永不灭亡。所以你信了耶稣，你会不会灭亡？不会。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永远不会灭亡，你有永生啊，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的。靠行为得救有没有这个把握？没有。其实靠行为能不能得救？不能。靠行为得救就是拿着一坨大便当宝贝藏在被窝里，然后整天抱着大便在心里睡觉。所以你知道靠行为得救的人浑身散发的香气还是臭气？臭的不得了。所以你要靠耶稣基督，你身上才有馨香的香气，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上帝的公义永远不失败。所以人犯罪，上帝要用公义来审判，然后上帝还要用他的公义来拯救，使罪人变成义人。所以上帝公义最大的得胜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公义最大得胜的见证人。所以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公义得胜的见证，阿们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上帝公义得胜的最大见证。
你是上帝公义
得胜的最大见证。真的，因为上帝公义的得胜就是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义人。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你就大有信心。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你看，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凭着耶稣的血，是还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凭着耶稣的血。是不是凭着我们的亡羊补牢的眼泪？不是。凭着什么？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什么东西？借着人的信，还是借着人的行为？借着人的信，显明什么？显明神的义。弟兄姊妹，你就是上帝公义的见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每当你想靠行为得救，魔鬼一控告你，你就倒了。但是每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说我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魔鬼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大大得胜了。因为我就是上帝公义最大得胜的见证人，我就是上帝的得胜，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就是上帝的得胜。
我就是上帝的得胜。
真的，弟兄姊妹，我就是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得胜在哪里彰显？上帝的得胜不仅在天上彰显，也在地上彰显。而在地上在哪里彰显？在我身上。我就是上帝得胜的旌旗，我就是上帝得胜的见证，我就是上帝得胜明确无比的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讲见证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你讲你的得救见证的时候，其实向人讲的是什么？讲上帝怎么得胜，上帝怎么在我身上显明得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见公义之光，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永不动摇，我们看见罪的解决必须用公义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耶稣都不能用他的善行来赎我们的罪，必须用他的死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再也不要想着用你的善行来得救，阿们吧。你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上帝得胜最大的见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大家仔细去读福音书，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讲了七句话，就是我们说为了十架七言。在很多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沉默的，但是你仔细去听， 你不要只是听见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下面那些人的喧嚷，那些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要自己下来吧，怎么怎么样，那些声音你不要听。你仔细去听的时候，你要能听见耶稣借着十字架向我们说的最重要的话。什么话？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爱我们。阿们吧。有些人不接受基督的爱，但我们接受。从哪里看出？从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来去看看十字架向我们显明的爱到底是怎样的。我请大家跟我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弟兄姊妹，爱重要不重要呢？爱很重要。但你知道爱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讲到爱，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解，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爱的绝对的标准，真正的答案，爱是什么？这里面刚才读的经文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了。所以你要认识什么是爱，你离不开基督的十字架。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有很多人以爱的名义在做败坏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不认识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就能看清楚什么是爱。每当我们离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定误解爱。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最经常把爱误解就是什么呢？把爱和情欲，把一时的感情冲动和爱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把爱当成是交易，还有一些人把爱当成是道德捆绑的工具。我为了捆绑你，我就说爱你，哦，妈妈爱你，好，所以让你做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违背妈妈的意愿，一定要按妈妈说的去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儿女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长到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岁十岁的时候，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依然愤愤不平。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爱，感受到的是什么？是道德捆绑。为什么？因为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去做？他没有的。所以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的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你去看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对爱要有全新的理解。我们今天不可能把爱的真理都讲清楚，因为爱的真理深厚无比，但我们借着十字架讲一点点。我说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还要注意，爱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爱不是达成目标的手段，爱就是终点，爱就是满足。耶稣爱我们不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是以爱我们为工具来达成他的目的，还是耶稣以爱我们为满足？他以爱我们为满足。弟兄姊妹，如果耶稣说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做一个天国的螺丝钉，然后让我的天国计划得以成功，这个时候耶稣是在爱你还是在利用你？
利用。
耶稣这样做是把你当做一个他所爱的人，还是把你当工具了？
当工具。
那样子就把你当工具了，那样子的爱就变味了，那就不是爱。所以耶稣是以爱我们为满足的。弟兄姊妹，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人天然的观念，从小受的教育，养儿防老啊，然后我们就把爱当成是交易。所以我们总觉得耶稣爱我就是要用我，所以我一旦发现耶稣不能用我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担心耶稣就开始冷脸看我了。我也很担心我年老了以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用了，所以儿女呢就开始嫌弃我，所以我必须保证我有用啊。所以可怜不可怜啊？这种观念太可怜。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我以前有些弟兄姊妹一直转不过来，当我跟他讲，他有一个姊妹我记得很清楚，我讲明白这个道理，他眼泪哗哗的就流。我说你知道吗？耶稣以爱你为满足，你就是耶稣爱的终点。哪怕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哪怕为耶稣一件好事都没做过，耶稣依然永恒的爱留在你身上，他依然以你为乐。你信不信？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你再去看，我再讲，有好多神学院的老师不及格，讲到爱的时候是不及格的，他讲到耶稣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就把我们物化了，把我们工具化了。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天国里的一颗螺丝钉，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把他的爱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就满足。那上帝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会批评我们？ 他批评我们的原因不就是嫌弃我们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上帝要深深的爱我们。上帝发现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当我们被世界捆绑的时候，我们就落在愁苦之中，我们就不能更多的领受上帝的爱。所以上帝就警告我们说，不可以不可以，赶紧回来，那样子让你不能享受我的爱。你明白吗？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基督，你会发现圣经它对你的意义都不一样。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写的爱的信件。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之后，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之前出去外面去出差，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姊妹从小就在教会上主日学，但是她就不愿意信耶稣。所以我们就找了个机会，我就跟她聊，在一个博物馆里面聊，因为那个博物馆里面有讲到基督教，有讲到历史。然后我就问她，我就挺，其实他自己主动开始开口跟我讲，他说我从小上主日学，但是我在主日学里面听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教训，你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所以对他来讲，圣经就是一个指南，是一个行动指南。而且圣经不断地告诉说，你如果不做这个，他认为哈，这是他认为的，我再强调哈，圣经不是这样，他一直误解，如果你做错了这件事情你就会下地狱，做错了那件事情你就会下地狱。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搞错了，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上帝因为深深爱我们，所以写了这本圣经给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反复地告诉我们说他多么爱我们。圣经里面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嫌弃我们，而是因为他要让我们领受更多的爱，他要把拦阻我们领受他的爱，拦阻他我们和他彼此相爱的东西一一地除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基督的十字架这里，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就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真的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那样子感慨说，他是爱我干什么？为我舍己。所以我盼望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圣经仅仅读成一个行动指南。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没有啊？有。但上帝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是爱我们，是为了让我领受更多的爱，还是为了利用我完成他的计划？是为了爱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看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去看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对爱的认识还有更惊人的认识。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5:8，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特别感动。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之前他就爱我们了，还是我信了耶稣以后他才开始爱我们？在我信耶稣之前。其实你仔细去读圣经，旧约圣经厉害的地方就出来了。在旧约圣经的诗篇里面讲说，当我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当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耶和华就爱我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爱我们是从亘古到永远，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那当上帝宣告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的时候，他再告诉我们有关于爱的宝贵的真理。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些真理。你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你的婚姻经营就会更好；还没结婚的弟兄姊妹，你就会破除很多那些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就很多人把爱当成是交换。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要门当户对啊，要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有些人，你看我们的那个视频里面啊，文章里面，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彩礼够不够啊，到底要88,000还是要888,000呀，然后等等之类的。弟兄姊妹你注意，耶稣基督爱我们这些罪人，显明爱是不是等价交换？不是。如果我不是罪人，我是一个完美的义人，至高的上帝爱我，这是不是等价交换？依然不是。因为他是造物主，我是受造的。爱从来不是等价交换。爱是什么你知道吗？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把恩典给他，你要用恩慈的态度对待他， 而不是用等价交换。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夫妻吵架不就是这样吵起来的吗？你如果对我态度好一点，我会生气吗？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子，我会那样子吗？我们就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等价交换的观念，把我们的爱给败坏了。爱从来不是等价交换。所以当我的太太爱我，为我竭力付出的时候，我唯有感恩。我不是说我赶紧做一点事情跟她等价交换，怎么算呢？她给你炒了一个菜，你做什么可以换这个菜？你说那个菜如果在美团上的话值35块钱，所以呢我就拿35块给他，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太太会不会感动？不会，你太太会非常生气，因为你把我的爱看得如此的低贱。哎呀，糟糕了，35块不够，所以他每次给我做一个菜，我都得转3500给他，我不够钱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凡是把爱当成等价交换的关系，都是非常脆弱而且败坏。爱必须是白白的恩典，阿们吧。就像基督爱我们这些罪人一样。而且我再讲，你看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这些人对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永远一直经常时时刻刻都忠于基督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很多的软弱，但耶稣基督有没有一次嫌弃我们？没有，他义无反顾地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真理，特别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因为姊妹在这方面特别容易软弱，就是爱不是跟着感觉走。爱是什么？爱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决定。爱是决定，爱不是感觉。跟我一起说一遍，爱是决定，爱不是感觉。爱是什么决定？不改变的决定，我要爱你的决定。所以当我决定跟你结婚，我就决定永远爱。所以你看基督教的婚礼誓词和我们中国没有基督教影响的那个婚姻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就是拜天地啊，拜父母啊，跳火盆啊，搞这个搞那个，对吧？搞一大堆东西，然后要拿着彩礼钱，彩礼钱越多，然后其实心里真的有底吗？没底。但是基督教的婚礼要怎么样子？它有婚礼的誓词。婚礼誓词怎么讲？婚礼誓词怎么讲？无论你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我都要干什么？我都要爱你直到永永远。所以爱是决定，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搞错了，我们以为爱是感觉，所以呢，觉得在你那里我感受不到浪漫的气息，所以我能没法爱了，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尊重，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珍惜，所以我每天在婚姻里面以泪洗面，痛苦万分。弟兄姊妹，你搞错了，爱是什么呀？爱是决定，爱是永不改变的决定。我再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还是昙花一现的？坚定不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嫌弃，真的。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几张图片，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干什么？为门徒干什么？洗脚。为什么给门徒洗脚？是不是门徒那天晚上表现太优秀了，太棒了，太好了，耶稣说你们表现这么好，我只能通过洗脚来表扬你们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天晚上怎么样？门徒极其软弱，在那里争大小。主耶稣马上就要钉十字架了，但门徒在争大小。主耶稣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为他们洗脚。而为他们洗脚的时候，圣经讲了一句话，说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什么？就爱他们到底。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嫌弃。所以我决定跟你结婚，我就永远不嫌弃。我决定跟你结婚，我对你的爱就要永不止息，不单是地老天荒，而且将来到天堂上面我还爱你不爱你？哎呦，我的天哪，我那个丈夫啊，梁弟兄，你不知道他多么面目可憎啊，我就想着今生爱他几十年，憋着自己算是很委屈自己，你说到天上还要爱他，哎呀，真的是让我难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这样子，你依然是交易的态度，不是爱的态度。爱的态度就是我要决定爱你，永不止息的爱你，而且我最大的满足就是将来在天上，你跟我一起在天上，我们要彼此相爱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爱罪人，真的是一个震撼宇宙的宣告，真的是一个震撼宇宙的声音。在基督对我们的罪人的爱里面，你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这些关于爱的真理？没有的，只有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别以为说，哎，我们主日的时候来敬拜，就是为敬信仰，跟我的生活无关。不是的，这个真正的福音的信仰对你的生活有最大的作用。阿们吧。其实宗教你要跟生活分开，一个伊斯兰教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分得越开，这个人越正常。一个佛教徒他的佛教信仰和他的生活分得越开，他越正常。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信的不是宗教，基督徒信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福音。你把福音越好的结合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就越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天上的光，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基督徒在生活当中的软弱是因为离福音太远，你明白吗？很多基督徒是把宗教的东西拿掉，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小姊妹的例子，从小上主日学，但是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听见的全部都是宗教的捆绑。不是的，你要听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子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怎么样子啊？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当你去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在基督钉十字架那里看见爱的时候，你要看见爱的能力。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也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激励。什么重大的激励？让我们对爱的认识发生重大的改变。很多人把爱仅仅当作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只有一些心理安慰作用，对不对？不对，爱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3讲到爱的时候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这个讲最大的爱不仅是指信望爱这三者当中最大的是爱，他也告诉我们其实宇宙间最大的能力就是爱。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什么真相？上帝用什么把我们这些永死之人变成有永生的人？用爱。所以爱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轻看爱的能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以为要传知识才能让人得救。错了错了，弟兄姊妹，知识比起爱来讲的话能力差得远了。阿们吧。所以你越有爱心，越用爱心去传福音，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能力那么强，他有一种对灵魂深切的爱，这种深深的爱就充满了天上的能力，就能领人归主。你为什么可以打动你身边的人让他来信耶稣？你去回忆一下，有哪一个人是被吓唬到耶稣面前成了一个基督徒的？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爱吸引的。我们有的时候已经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信主的时候，我们把后来自己学到的一些关于地狱的真理啊，关于罪的真理啊，加到自己信主之初了，然后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子，必须知道罪，必须知道地狱。不是，你当初信主一定不是被这些吸引的，你是被什么？被爱吸引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我们说为什么说爱是最大的，第一你要看到上帝用爱使我们这些永死之人变成什么呀？变成永生之子。第二个你注意，耶稣基督用爱把我们这些原来是很苦读的罪人变成什么呀？变成有信心的义人。你知道信心最好的培养是什么吗？用什么来培养我们的信心？爱。所以又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弟兄啊，你信心不太够，所以上帝呢要用苦难来磨练你的信心，磨练你的信心，然后让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大。 对不对？
不对，
其实只对一丁丁点。上帝有没有用苦难？有。但是苦难之中你为什么可以真正最后脱颖而出，信心得到提升？是因为爱。阿们吧。你在苦难当中看见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焦虑，然后你的信心得以坚固，是说啊，明天还有十倍的苦难在等着我，所以我信心就刚强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的。
为什么你在苦难当中信心可以得以坚稳？因为我在一切苦难当中看见苦难背后有一位爱我的上帝，上帝他爱我，他因着爱掌管这一切，使我得益处。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离开爱一定有苦读，同意不？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苦读上帝？我忘了上帝爱我，我就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艰难？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所爱的人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很苦了，对不对？你看约伯也是这样子的，约伯就是之前经历很多事情，他本来一开始有信心，后来苦难太多，包括特别他那三个朋友不断的来攻击他，不断的来控告他，约伯其实心里是蛮苦的。上帝怎么解决约伯的苦？上帝有没有说，约伯啊，看来你浑身生疮还不够，对吧？你还要经历更多的苦，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上帝在旋风当中跟约伯说话，上帝就让约伯去看，看什么？说，来，你看我造的河马，来，你看我造的宇宙，来，你看我造的暴风，就是向约伯显明什么？显明我大有能力，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爱你。所以约伯啊，你不要愁苦，约伯是这样走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爱非常非常的厉害。当你遇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该怎么安慰他？对，讲谁的爱啊？基督的爱。阿们吧。你不要见到他说，姊妹啊，不要这么愁，不要这么愁，明天还有十倍的苦在等着你呢，好，做好预备，明天还更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知道，上帝的爱十倍于你经历的痛苦，甚至百倍千倍万倍的超过你经历的艰难。阿们吧。这个时候他才站了起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在讲上帝的爱其实是最有能力的。基督的爱为什么最有能力？这个爱能改变人，我们不仅是领受爱的，这个爱改变我们。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刚才讲了，爱不是交易。我们刚才讲了，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刚才讲了，爱是永不嫌弃。我们刚才讲了，爱是永不改变的决定，好不好啊？
好。
这个爱从哪里来？
从神。
从神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感动，然后我们就有一种羡慕之心，我能不能这样爱？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这节经文说，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因为上帝爱我了，他把这个爱放到我里面去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也可以做永不改变的决定的爱，我也有了永不止息的爱，我也有了永不嫌弃的爱，我也有了不跟着感觉走的爱。所以当我决定爱我的妻子，当我决定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有神的爱在我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爱就是义人头上的冠冕，而恨是什么呢？恨是罪奴的工牌。只要你还在罪的权势之下，你就会恨。你记得我说的这句话，爱是义人的冠冕，恨是罪奴的工牌。跟我一起说一遍，爱是义人的冠冕，恨是罪奴的工牌。每当你心里仇视别人、恨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心我里还是在老我里？在老我里。每当你不愿意去爱的时候，就是罪在你身上显出他的权势。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当别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恨他们？耶稣说不要。耶稣说，逼迫你们的为他们去祷告，为他们去祝福，是吧？反而要爱你的仇敌。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事情？耶稣在教我们如何戴上义人的冠冕，如何摘掉罪人的工牌。我不再是罪仆了，我是神的儿女。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当你再去看，我说爱是什么？爱是得胜的旌旗。 所以每当你选择爱的时候，就选择了得胜。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爱我们不爱我们？基督没上十字架之前爱我们不？他复活以后呢？爱。然后到永恒之中呢？一直爱我们。所以基督是一直得胜的，阿们吧。你要知道你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说得胜的惊奇是什么？就是爱。所以说这个人很诡诈，老是算计我，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陷害我。我见到他我就怕了。你怎么胜过他？我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嘛，我躲开他，躲开他是不是就得胜啊？不是。当然你有时候要逃避试探，这是真的，但是耶稣教的方法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阿们吧。耶稣在教我们什么得胜的方法。也许我的头脑没他转得那么快，也许我的钱财没他那么多，也许我的方法没他那么多，但是当我决定爱的时候，我就是在跟从耶稣，我就是在效法基督。这个时候我是以爱胜恨，这个时候天国的光就透过我照亮世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大有力量。所以我盼望大家，你真的要去思想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去看基督钉十字架，显明上帝的爱，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就是基督他向我们所彰显的，爱就是永不止息的，爱就是永不嫌弃的，爱就是永不改变的决定。然后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大大得胜，因为爱是最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所以记得这一点，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你就特别有能力。对着慕道友用爱心传福音，你就特别有能力。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十架君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巨大的改变。我告诉你，当你跟从基督这位十架君王的时候，你要变成什么呢？十架精兵。那怎么变成十架精兵呢？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好小小的鼓励。好，哪三个小小的鼓励呢？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得胜有余，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彰显的是什么？彰显的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做十架精兵不是仅仅说哎呀我要苦战，我要为主受苦，不。十架精兵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得胜有余。你怎么得胜？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所以我在讲，我们今天讲十字架，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十字架。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
要。
要。我们背的十字架重要还是基督的十字架重要？基督的十字架比我们的十字架重要多少倍？真的无限倍吗？我怎么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的十字架看得永远远远比基督的十字架看得重？这就是很多教会的问题，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你知道吗？有些传道人讲道整天讲你要背十字架，你要背十字架，但很少讲基督的十字架。这就导致很多的基督徒软弱不堪。弟兄姊妹啊，我们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是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再讲，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磐石。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要。我们背的十字架是什么？是我们得胜的徽章。弟兄姊妹，我们在胸前别一个徽章，这个徽章你能不能靠着它？能不能躺在它上面睡觉？不可以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痛苦？因为他靠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他一靠自己的十字架，把基督的十字架一丢开，他的十字架就变成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自义了。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信自义啊？
因信称义。
我们拿的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
神的义。所以有些人想立自己的义，就不喜欢讲基督的十字架，总想讲基督徒的十字架。我相信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见过这样的传道人，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传道人。但是你要知道，这完全搞错了。你得胜的磐石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背的十字架只是我们得胜的徽章。你要不要有一个得胜的徽章在身上？要。 但是得胜的徽章不是你的依靠，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十架精兵是怎么样的人，十架精兵就是最能信靠基督的人。当我们靠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失败。那你说那还说什么得胜有余，我们的失败衬托出谁的得胜啊？衬托出耶稣的得胜。但是你希望总是用你的失败衬托耶稣的得胜，还是想让基督的得胜化在我生命当中？我希望基督的得胜化在我生命当中。怎么化？以基督的十字架为磐石，以基督的爱为根基。我不靠我对上帝的爱，我靠上帝对我的爱，对不对，弟兄姊妹？
对。
我再说一遍哈，我不靠我对上帝的爱，我靠上帝对我的爱，对不对？
对。
对，这才是正确的信仰。太多基督徒想靠自己对上帝的爱，这个时候就开始自义，这个时候你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玛瑙就开始发臭。不是的，我靠上帝对我的爱。我对上帝的爱坚稳不坚稳？
不坚稳。
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时候持续十秒就了不起，同意不？真的，有时候十秒一想起一个什么事情发愁的事情，然后我们整个就软弱。上帝对我们的爱有没有一秒钟软弱过？
没有。
听什么呀？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要得胜有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一切事上都要得胜有余，都要得胜。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说，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罗马书8:28，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保罗在罗马书8:37那里讲的时候，他定睛基督的十字架，他就有个信心，靠着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情上？在一切事上。有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得胜？没有。为什么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就是罗马书8:28这里讲的，神叫干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让我失败的。哪怕我暂时有跌倒，一人7次跌倒也必什么？重新兴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得胜不是在某些方面的，而是在一切事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遇见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是红海分开的时候。什么意思？我之前跟一个姊妹跟我去交通，她就讲到她对自己的孩子，因为现在在工作上面遇见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难处，看起来人不能做什么，真的是左右为难，做吧又担心产生不好的影响，不做吧又不甘心，很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们现在，你们母女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们到了红海边了。红海，我们基督徒到了红海边结局是什么？是我们要被红海淹死吗？
不是。
要干什么？红海要分开。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就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基督徒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永远不绝望的人。在我最艰难看待没有办法的地方，我就知道什么事情，红海要为我分开。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因为我们的上帝如此的爱我们，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写得相当好，他就讲，他说你去注意，经常有些人喊口号说为了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听过吧。然后有些人就说，哎，注意注意，我们要取得伟大的胜利，你注意，你很可能不是我们，你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你是代价，对吧？他们要取得一切的胜利，你就要成为代价。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起来这些，真的世上这样的事儿多不多啊？多。中国古话有句话说，一将功成什么东西啊，万古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可笑，整天在讲，哎呀我羡慕关羽，哎呀我羡慕张飞，哎呀我羡慕哪个大将，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去到三国时期就好了。你穿越回三国，你就是炮灰啊，弟兄姊妹，你就是那个代价呀。 你穿越回去你以为能，我会李白的诗，你会李白的诗，你回去别人就马上捧你坐上宾吗？你是代价，你知道吗？哎，但是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基督徒永远不再做代价了。根据哪节经文？罗马书8:28，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得益处，万事是我成长的代价。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生气，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觉得什么什么人很坏啊，就把我们当代价，把我当人矿啊，把我当哎呀真的是当韭菜，我很生气。兄弟们，你不要在意这些，上帝答应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干什么？得益处。万事是为我存在的，阿们吧。万事是为我的益处存在的，甚至整个世界都是我生命成长的代价，连在我身上发生的苦难也是上帝要塑造我的代价，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徒是很感恩的，永不绝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上帝说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上帝应许了，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得胜有余。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事情得胜的大小是不同的，同意吧？越大的事得胜越大，同意不同意？所以你知道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事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事，最大的托付是什么？就是福音大使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看见上帝这个福音大使命是给谁的？不是给我们这些牧师的吗？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阿们吧。所以你都在这个最大的事上有份，就意味着你在最大的得胜上有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让你的人生充满了极大的得胜，你一定要跟一件事情有密切的关系。什么事情？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广传因信称义的福音，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基督钉十字架显明上帝的绝对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彰显，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信耶稣的人就永不灭亡，就得着一个义人的身份。然后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要用爱心去传扬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每一次传福音你都在经历最大的得胜。你说梁弟兄，我并不是每一次传福音人家都跟我决志归主呀。对，你每一次传福音不见得每次都是你来收割，同意吧？但是你为这个灵魂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这个是不是得胜的一大部分？
是。
有些人别人撒过种子，你去安慰他去激励他，但是他还不愿意归向基督，你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在这个嘴子上这个种子上面干什么呀？浇水施肥。这是不是在最大的得胜上有份？
是
的。然后有的时候上帝带着你来去收割，带着他决志归主，好不好？好。所以前面所做的工作和后面所做的工作是不是都有价值啊？都有价值。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上次跟耶丁总讲的时候他就笑得很厉害，我说你注意哈，如果一个人吃饭然后吃前面吃了20口，到第20口的时候吃饱了，他要不要说哟，早知道前面19口都不吃，就吃最后一口，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把传福音当作说只有带人决志才叫有价值的，不是的。带人决志有没有价值啊？有，那是第20口，但是我前面19口有用没有用啊？有用。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基督徒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千方百计的让人来领受福音，阿们吧。而且我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圣灵让我撒种没让我收割，我要不要撒种？
要
怎么撒？欢欢喜喜的撒还是愁眉苦脸的撒？
欢欢喜喜。
圣灵让我浇水施肥不让我收割，我要欢欢喜喜的浇水施肥还是抱怨满腹的浇水施肥？
欢欢喜喜。
圣灵让我收割呢，我更加欢欢喜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这样去生活，因为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在最大的事上我要大大得胜。 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感谢你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永不改变，永不断绝。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连你要拯救我们的时候，都不是用你的善行来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就不要有一个妄想，想靠我们那些残缺不全的善行来使自己得救。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显明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坚定不移的时候，我们常常到你面前默想，常常定睛于你的时候，让我们对爱的认识领受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效法你的时候，我们去爱上帝，我们去爱人如己的时候，主啊，你就把得胜赐给我们。特别求主你让我们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去做你的十架精兵的时候，你让我们在你吩咐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传福音的圣功上面，让我们在其中有份的时候，就让我们的人生经历你最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